JustPod。
非常高兴推荐我们忽左忽右常驻嘉宾陆大鹏老师带来的最新单人播客专辑。过去他作为翻译者带来了大量的关于世界历史的优质译作，那些故事里不单单有王公贵族，也有市井歹徒，不光有明争，也有暗斗。所以今天我们带来的全新专辑就是关注历史本身最残酷的那一面。
大家好，我是陆大鹏，今天我的世界历史罪案系列节目《犯罪的世界史》上线了。
夜间他假装说自己肚子疼要去大便，他把自己一根长长的手杖插在地上，把自己的帽子盖在上面，外衣披在上面，然后自己呢就偷偷的溜走了。我的右太阳穴传来一阵强烈的痛感，一个丑到让我反胃的警察用双手挥舞着一把军刀，正准备对我进行第二次袭击。两辆菲亚特汽车正好驶入了这个爆炸的核心区域，第二辆车上载着一个法官，结果被这个爆炸的冲击波从挡风玻璃抛了出去，当场就粉身碎骨。
这个系列总共40集，将会分成上下两季，各20集陆续播出。目前上半季已经在网易云音乐平台独家上线，下半季已经开放预购，都是早鸟价59元。我是陆大鹏，我在世界史上的犯罪现场等你。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一期的忽左忽右，我是陈彦良。今天我们这一期的节目还是我们的老朋友古大白话来和咱们的听众们打个招呼吧。
哎，大家好，大家好，好久不见。
我们之前和古大还有 Storm 一起聊了那个关于威尔史密斯掌锅的这个事件，其实里面提到了很多这个美国的黑人文化圈里面的一些梗啊，一些文化现象。当时在那期节目里面，我记得就是你们两位都提到了说唱界的这个传奇歌手啊，那个 Tupac。
嗯，
那这一期呢，也算是把之前挖的这个坑给填上，因为我也是前段时间看新闻，当年应该是谋杀 Tupac 的那个凶手，或者说他这个雇佣方，现在算是正式暴露了，而且这个警方当时公布了一个录音啊，也是把一个几十年前的这样的一个悬案，对吧，等于是重新调回了大众视野里面。
是，
那我也过去一直知道，就是古大你其实对于像这个美国的黑人文化，尤其像东西海岸的这个说唱这些历史，你是有很深的一个研究的，所以我就想这一期节目我们来好好聊一个这个话题啊，因为这完全是一个美国文化，背后又有非常多的一些文化符号，大家如果去看美剧或者电影，对吧，或者玩游戏，对吧，那就是瘸帮血帮，大家
对对对对对
耳熟能详的名字，先来给我们讲一讲呗，就是比如说最近的这个新闻是怎么一回事。
哦，好好，这个资深啊，或者是怎么研究者算不上，就算是爱好者，就也差不多是从中学就开始听各种歌曲嘛，尤其是跟说唱相关的早年的好多的歌都接触过。
嗯，
今天要说的 Tupac， 也是年轻的时候非常喜欢，尤其现在你再去回头看他的歌词的话，他是一个诗人一样。那这个事儿呢，就刚才我们提到说这个嫌疑犯直接是被逮捕，但是27年来第一次逮捕人。最近这几年在 Netflix 还有其他的平台也出了好几部，其实就调查两个人的事情嘛，一个是 Tupac， 一个是他的原来其实算是他小兄弟，就 Biggie 嘛， Notorious B.I.G. Biggie Smalls。 他后来也是事隔半年一时余亮两个泰斗全死了，谁看你都觉得他不是一个随机的枪杀嘛，所以这两个这么大的案件，而且影响了整个一个国家的文化历程的案件，20多年没破，你就觉得他背后肯定是有问题嘛。所以为什么前一段时间这个第一次被逮捕这个人叫 Kiffy D， 也是一个 gangster， 也是一个黑帮的这么一个成员。他其实刚才我们说瘸帮血帮叫 Bloods Crips， 他是 Crips 这么一个帮派的，还不是一个小跟班，其实算是一个头目级别了，也掌管什么贩毒啊这些事情。而且他其实在当年调查的时候就找过他，为什么一直没抓呢？一方面是警方的失职，另一方面的话就一直没有证据，还有目击者就相继死亡。其中就真正说有可能开枪那个人是他侄子，咱们说 nephew， 这个人据说是他或者旁边的人两个人之一开的枪。那这个 nephew 呢， Tupac 被枪击致死的事件没隔2年也是在一次帮派 gangster 火拼里面死掉了，然后后面所有的目击的证人一个就基本上都死掉了，所以就调查也进行不下去，也是有一些客观的原因，就各种各样的阴谋论就疯传。这个人被逮捕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呢？他是自爆的， 是因为他2018年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这 KVD 接受 BT 采访的时候，就黑人那个电视台嘛，就非常著名的，他自己就爆料，他说就是我组织的这些人去干的这个事儿，而且当时他就已经影射，他说什么呢，不光是这个事儿 ，Biggie 的枪杀案我也熟，这些事情我都知道，请大家期待我要新出的回忆录，我要写本书。然后这人还真就写个书，后来我再查了一下，他为什么写这本书呢？他是这个叫 Tell All， 他也是为了卖他那个回忆录嘛，什么都说。他自曝了什么呢？当时不叫吹牛老爹嘛，就 Puff Daddy 嘛，现在不是改名叫 Diddy 嘛，就 Diddy 当年跟他说100万，你把 Tupac 做了。而且最厉害的是什么呢？他在书里面说的东西，我觉得这也可能是逼着警方去动手的一个原因。他书里面透露，他说上一次重启这个案件调查的时候，就差不多10年前的时候，他就跟警方说了这事儿了，就包括说是背后到底是不是东岸他们这一群人 ，Biggie 纽约这一帮叫 Bad Boys Records， 西海岸叫 Death Row Records， 名字都不怎么样，一会儿咱们再细说，是不是他们去指使去干的。后面还有说法，就是说他那个侄子叫 Orlando Anderson， 在事情的时候他们不是在维加斯吗？你看很多的跟这个事件相关的纪录片里面都有，就当时 Tupac 和那个 Shug 他们这一伙人把这小伙给揍了，之前不知道是因为什么矛盾，反正就跟那个 Shug Knight 死囚犯唱片公司就 Death Row 西海岸的大佬，当时 Dr. Dre 啊 Snoop Dogg 都是跟着他混的嘛，就他指使大家去打他 ，Tupac 就把他揍了，揍了以后出来没多长时间，他们就组织一群人就把他枪杀了，就这也是另外一个说法的原因。不过现在呢，就唯一的一个证人被逮捕了以后，这算是一个悬案就破了。实际上呢，这里面的所有的人在之前都已经被警方调查过，就好多的原因就没坚持下去。他这书里面自曝了这一点特别好，把警方也坑了，说当时警方要抓他，他其实是一个算是中层头目了，他下面管着40多个兄弟，他不就是那个瘸子帮吗？
嗯
，Crips， 他那边还有贩毒的网络，还有各种乱七八糟的事儿。警方跟他谈一条件，说你把跟 Tupac 案枪杀案和 Biggie 枪杀案的事儿透露给我们，我们就给你一个 offer， 我们谈一个 deal， 一个交易，是不是？我就不起诉你和你这个帮派这些人了。他说我是为了兄弟，我可不是什么 snitch， 是吧？他在书里面就写了，当时是19年他出的这本书，后来19年、20年的时候调查就重启了，也是速度非常慢，到了7月份才去他们家去查获各种东西。他里面写的这些东西导致7月份查，7月份查了以后，到前几天那个 grand jury 说起诉他，而且这个起诉特别有意思，是因为在内华达州嘛，案发的地点是赌城拉斯维加斯，说内华达起诉他，他并不是开枪的凶手，但是他不是主谋嘛，一样按照谋杀去起诉他。他现在已经60多了嘛，如果罪名成立的话，可能20年的监禁。那后来就有人问嘛，就他疯了，就干嘛就自己突然说爆料这个事儿，而且当时他跟 FBI 也好跟谁谈的那个 deal， 人家官方就没说嘛，警察后来就不了了之了嘛，也没抓他嘛，这不挺好的嘛。后来才查出来说他18年还是19年发现自己得癌症了。
哦，
所以大哥这个 KVD 就我反正我也不活了，我最后风光一下。
嗯，
所以你就现在你要理解这个事儿吧，为什么他们两边的说唱歌手的纠纷会导致说枪杀呢？因为他们那个时候两边都自称 gangster， 就不管是真的还是假的，而且他们你像那个 Shug Knight， 也就西海岸的当时唱片公司的大佬，是跟血帮就 Bloods 是有关系的。
嗯。
然后东岸那边呢，其实好多是跟 Crips 是有关系的，中间又混杂在一起，就有很多的黑帮的人物跟他们是混在一起的。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国内很多的歌手，他要模仿这种黑人的说唱歌手的做派，你模仿他的外形啊，我觉得这个都没有问题，你去装匪帮，你这个就很尴尬，人家真的是 gangster。 就举个例子，当时这个不叫 gangster rap， 就匪帮说唱嘛， 50 Cent 就之前这帮人的话，就他们是真的都是 gangster， 就 OG 是什么 original gangster，
嗯，
老派的原始的正宗的地地道道的 gangster， 他们就是混黑帮的。而且那个年代正好也是，如果大家看网飞的毒枭系列，他们这些哥伦比亚也好墨西哥也好，这些大佬为什么能赚几百亿几千亿的钱，他们是把这个货卖到了美国，谁在用，就这帮人在用，然后谁是做他们的分销商呢？ Tupac 就干过这个、Biggie 也干过， Snoop 也是卖这个出身的，就刚才说那个 Puff Daddy 现在不是叫 Diddy 吗，东岸的唱片公司老大，他也是卖药出身的，后来 Jay-Z 也是， 50 Cent 也是， The Game 也是，这些人就都是 在街头卖这个出身的，所以他们真说 gangster， 为什么两边的话出来就拔枪，他们真是混黑帮的。所以其实那个年代的 gangster rap 的问题导致了东西海岸最后的纷争，就真的是会出人命，出了很多人命。你像泰斗级的 Dr. Dre 这帮人都慢慢远离了 gangster rap， 后来就大家不搞匪帮那一套了嘛。其实东岸不也是吗？东岸到后来你说滴滴后面下面就提拔了谁呢？他提拔出来的是 Usher， Usher 又提拔出来谁？ Justin Bieber。 所以大家都是合法赚钱那个路，
改邪归正了。
其实说实话，他们那个时候已经都是百万富翁了，但是他们要带那个气质也是骑虎难下。他写的歌，他唱的歌，整个那做派中的气质，就我就是混黑道的，就古惑仔那种。所以两边 Tupac 和 Biggie 最开始其实是很好的朋友，
嗯，
就两边是还一起演出啊，然后 Biggie 那个时候还比他年轻嘛，而且出的专辑也少嘛。Tupac 已经是如日中天的时候，还带他在 LA 逛过，给他看过，看哥这个枪 AK 怎么样？他在歌词里面后来也是写过，就当时也是各种误会嘛。他说你小子当年还睡我家沙发呢，你现在来说找人来给我开了五枪等等。所以东西海岸的当时一方面吧，是好多的误会造成，另一方面也是就他们这个人设没有办法改了。
嗯，
但实际上那个时候是很不幸，两个人极其有才华，而且到今天你在 LA 仍然能看到跟 Tupac 跟 Pac 相关的各种各样的东西，大型的那个 graffiti 那种涂鸦呀。纽约也是，纽约你经常能看到 Biggie 就巨大那个头上面顶一个王冠，就在纽约人民仍然是在纪念他俩。而且他们俩去世的时候，一个25一个24岁，就刚刚成名，而且两个人都创造力极其的爆棚。就是我看那个还是 Tupac 不算是很暴力的一首歌，但是大家很喜欢，就 California Love， California Love， 当时他不是跟那个 Dre 两个人吗，就搞得像那个疯狂麦克斯似的风格的 MV 嘛。 YouTube 下面就播放量已经快一个亿了，下面就很多人说已经去世27年了我还在听他的歌，然后有人说90年代不光是说唱，不光是音乐，整个文化都是特别好的，就这个时代令人怀念。还有人说我今年74岁了，刚刚开始接触这种音乐，家人都很惊讶，然后结果他发现了我的神就是 Tupac， 这首歌特别好。下面还有好多人说哇，加州非官方的宣传曲，就多少人是听了 California Love 那首歌然后去加州的嘛。所以就他们两个人的文化遗产到今天仍然被大家记得住，所以他的案子竟然一直没破，背后其实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我相信因为今年这不是有重大的进展吗，就不管最后他 KVD 被定罪多少年，之前好多纪录片里面那种阴谋论的东西就可以删去了，我觉得后面应该是会有新的纪录片或者新的这种关于两个人的影视作品出来，就比较完整了，可以还原当时的一些事情。
嗯，是，就听起来啊，就刚古大给我们介绍了这么多，里面就是错综复杂，对吧？涉及到美国的这些帮派分子，美国的这个包括说唱这个嘻哈文化这个东西，我觉得可能对于中国的比如说一般观众，他如果不是对吧很喜欢这样的一种音乐类型，其实也不太能够理解，因为它是扎根于美国这个社会形态的。其实可以先从一些轻松一点的事情开始聊啊，我觉得可能最近几年因为综艺节目里面带了很多的一些嘻哈的元素，对吧？所以大家也比较熟悉了像那种所谓 diss 文化，就是疯狂的 diss 各路的饶舌歌手，这也是那种比如说唱歌手出唱片里面经常会发生的一种互喷的这样的一种形式。
对对对对对，
就他整个这套说唱文化，他什么时候开始建立起来的？
对，这个事儿特别有意思，咱们反正今天时间有的是，从头捋啊。就其实说唱和嘻哈还不完全是一个事儿，我也是后来才慢慢理解的。他嘻哈叫 hip hop。就 hiphop 它其实算是一种文化，它里面包括 DJ， 包括 rap 就说唱，包括他们可能那种 breakdance 就各种街舞的文化，80年代的斗舞，包括后面的一些 graffiti， 包括 tattoo， 就这些东西，就 DJing MC 就跳舞的，还有涂鸦文化呀，甚至还有一些那个纹身的文化，它其实是非常复杂的一个文化。所以就很多的情况，如果你说说唱音乐的话 ，hiphop 和 rap 就差不多；但你要说文化的话 ，hiphop 就更广泛一点。现在所谓说动漫哈、啊，这部动漫二次元就疯了，这部动画动是动，漫是漫，它有点这个意思。所以说嘻哈文化它为什么有竞争呢？东西海岸的竞争就是在美国来说，他们一般公认的是 hiphop 这文化是起源于70年代的纽约，是东海岸，是纽约的事儿。就推荐大家去看网飞的那个 Hip Hop Evolution， 前几年的一个长系列的纪录片，非常非常好啊。就是70年代有那么几个 DJ， 他们是把黑人的音乐和文化，还有像加勒比海的音乐和文化，就什么什么雷鬼之类，然后包括还有拉丁的一些文化，就这种音乐的模式全集合在一起。最开始的潮流发起人都是 DJ， DJ 是主导，是灵魂，就打碟嘛。但他们打的时候呢，就采样或者说自己去做了好多的这种，现在应该叫 beats， 那个时候叫 breaks， 就 break beats， 就里面有鼓点或者干嘛的，这个时候就特别动次打次，大家就蹦迪蹦得特别嗨。然后这个引发出来两个东西，一个东西就是到这种打碟他们 DJ 控制的这种 breaks 的时候，他 DJ 会喊麦，就跟我们现在喊麦是一样的，就没有我们现在说的说唱那么复杂，当时可能非常的简单，就有点像八英里里面 Eminem 到最后那一段，就是什么什么 Everybody from the 313 Put your motherfucking hands up and follow me， 就这种感觉。但是呢，这个就属于是我们说 MCing 嘛，他慢慢演化成了说唱。另一方面呢，当时他这个 break beats 后来简称为 breaks， 发展出来蹦迪的舞蹈了，就是 break dance 是从这儿来的。
嗯，
十几年前、二十几年前，好像还有翻译说是什么骨折舞啊，但是有一些说法，但其实不是，就包括 b boy 不是 break boy 嘛，就 break 是从当时这个 DJ 这种风格的乐曲或者这个鼓点或者是节奏来的。发展起来以后，慢慢的传遍了整个纽约，然后传遍了整个国家。这个最开始是嘻哈，然后 rap 就刚才我说 DJ 喊麦的那个东西也慢慢发展起来了，就越来越有节奏，而且越来越复杂。就很快从70年代到80年代，80年代就有很多经典的歌曲和经典的 rapper 就出来了。然后这里面还有一个背景故事特别有意思，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老友记》里面讲90年代纽约就大停电，一停电整个城市都没电了嘛，钱德勒就被锁在那个 ATM 小屋里了嘛。就其实纽约经常发生这种就大停电，1977年曾经发生过一次大停电，就整个纽约地区就全没电了。这个引发了当时嘻哈运动的尤其是音乐家们的蓬勃发展，因为全市都停电了以后就干嘛去了呢，就零元购。黑人兄弟们当时一拍大腿，我寻思你不要了呢，就直接砸开那些音乐店，就把好多的乐器就拿回去了。尤其他很多的设备，如果大家看一些跟嘻哈的历史相关的一些纪录片，你会发现不管说当时天才的制作人 Dr. Dre 啊等等这些人，他们不是自己要做自己的 beat， 那个东西都是拿一些什么打碟啊或者他们什么 A-track 那种机器自己鼓捣出来的。但是对于街头的这些人来说的话，他买不起。就77年那一次就一下养肥了纽约大量的地下的黑人小青年，就全都捡回来了。然后呢，他们就开始在各个地方就当 DJ。就从70年代末期一直到80年代就做起来。所以一般来说我们说说唱的话，就东海岸就纽约发起来的，而且纽约人是非常以此为自豪。再一个，纽约人的性格不就是属于是纽约和世界其他地方吗？就除了纽约之外，不光是美国全都是乡下，全世界都是乡下。 A 那边的话是西海岸，到80年代也发展起来说唱，尤其是当时这还得说到 Dr. Dre。 如果大家买过什么那 Beats 耳机是吧，您就知道 Dr. Dre。 Dre 他当时那团队叫做 NWA， 那个 N 就不能全称了，就大概知道是表示黑人。 With attitude， 就有态度，就有点是不忿的一群小伙。当时正好赶上毒品泛滥的时候，黑人小伙不都在街头贩毒吗，导致很多人被抓。那他们两方面的警方跟黑人年轻人的冲突就不断，尤其是从80年代到90年代，你看现在前几年弗洛伊德那个事件嘛，在80、90年代经常发生，就小规模的发生，所以他们就出现了一种反抗的思潮。最开始他们的组合 NWA 火到什么程度呢，就当时是所有人都在效仿他们穿的衣服，他们的鞋就有点像当年那个 Run DMC 那种感觉，把阿迪的鞋弄火了一样。他们的歌叫 Fuck the Police， 如此的直白，那歌放在今天估计都出不来。所以他带领了一种思潮，就从美国60年代黑人不是有两大领袖嘛，一个是马丁路德金，一个是 Malcolm X， 这一个是宣扬和平，一个宣扬暴力，这两个人带领着民权运动嘛。他当时其实还有一个组织就是叫黑豹党，
嗯，
就跟 Black Panther， 黑豹党是一个就非常非法的，而且做了很多暴力事件的一个组织。他的精神其实在某一种程度上就被说唱，尤其是80年代西海岸的说唱给继承了。而且后来他们到了 Tupac 也是传承这一点。 Tupac 他有一个身份，就不光是什么什么 singer 啊 actor， 他还有一个身份叫 social commentator， 所以他是对很多社会事件去发声，尤其是对于他们黑人嘛，尤其是年轻的黑人面临的很多的事情，就他还写过几个歌，就是什么 So Many Tears， 就又一个兄弟在街头 Thug Life 就死掉了。后来他在后期的时候有一些歌词就在讲，那为什么大家还控制不住这种诱惑就到街头去混呢？你最后不还是死路一条吗？所以有点悲天悯人，他有点哲学家的性质，然后又有点诗人的性质。所以这群人起来了之后，从80年代90年代，就当时我说 Fuck the Police 是1988年出的一首歌，当时西海岸就一下就火起来了。后来就 Dr. Dre， 然后 Snoop Dogg， 然后包括 Tupac 等等，这一群人起来了以后就盖过了东海岸。所以东海岸就不服，西海岸也不服，就觉得东海岸觉得这是我们这儿兴起来的，你们西海岸算什么？西海岸觉得我们都多少个白金唱片了，你们那时候根本不行啊。刚才说 diss 这个事儿，或者 roast 这个事儿，就吐槽嘛。他最早能追溯到洛基，就差不多将近1000年前写的散文《艾达》《尸体艾达》，就北欧的传说的名著里面就讲过，洛基一个人 diss 了整个天庭。就阿斯加德所有人都 diss 了一遍，
说唱正统
挨个骂，而且是押着韵骂。然后洛基那个艺术的形式据说在欧洲保存下来了，而且后来也有说法，说什么呢，在苏格兰啊还是什么，在英国还是在美国的有一些地方，就从欧洲传到了美国，传到美国在南部呢也就慢慢发展出来这种形式，就互相怼嘛，但是押着韵的怼，它是真的跟现在的diss 或者 roast 型的那种说唱很像，也有人说后来在南部又跟黑人的一些音乐结合慢慢产生了。所以你说现代说唱或者现代的嘻哈是70年代从纽约出来的，但你要说真说这个说和唱这种形式其实可以追溯到好久之前的啊。对，说这儿之前还有好多，就在90年代东西海岸说唱之争的时候也有人找到了这么一个人，就 Snoop Dogg 也提过这个人，是西海岸的一个说唱大佬，他其实比刚才说的零元购的东海岸纽约那边说唱起步还要早。这个人在西海岸，在 LA 那边被誉为是 The Godfather of Rap， 说唱的教父。这个人 Snoop Dogg 说，如果没有他就 Rudy Ray Moore， 如果没有他就没有 Snoop Dogg， 就对后面的影响这么大。他是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时候，他就在自己的那种喜剧唱片 Comedy Album 里面设置了这么一个角色，这个角色是满嘴粗口就是骂人，但是特别爽，而且是带着音乐带着节奏，就跟现在的说唱是一样的。所以你要说东海岸发明说唱，那西海岸也有很早的，而且人家60年代末70年代初就有了。所以你如果从东海岸纽约人的角度就觉得你们西海岸就是跟风嘛，这是我们的东西，所以这是一个精神的，就最开始思想一个精神的内核的东西。就西海岸这么火了，东海岸压制不过，所以他们从心情上就接受不了，这是最早的，就跟说唱这也有关系，然后跟这个他们的争斗也有关系的。
嗯，就听起来的话，它是一个就是你看70年代其实跟美国的民权运动也有点关系，对吧？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反体制的这样的一个底层色彩。然后你刚刚说到像 Tupac 他这样的一些传奇歌手啊，他妈妈是不是就是一个黑豹党的人啊？
对，哎呦，你提这个事情特别有意思，就他这种反抗体制的思潮是有传承的，不光他妈妈，他的生父亲生爸爸也是黑豹党，而且呢他的后爸也是一个类似于黑豹党的这么一个人物，而他妈妈是在怀着他九个月的时候，还有一个月就生产的时候，因为黑豹党的一些袭击的事件还出庭被审判过，当时起诉了他150项罪名，就他们当时是真干了好多暴力事件，后来这些罪名都没那个什么，就被释放了。
嗯，
然后他妈妈和爸爸给他起个名字，就是要革命的意思。我一开始我小的时候我以为 Tupac Shakur， 你一听就特别像那种寻根，起一些很非洲式的名字，我以为这是 Tupac 是非洲的名字，后来发现不是，他爸爸妈给他起这个名字来自于印加王国的最后一个君主，当时抵抗白人西班牙侵略者死了，这个君主的名字叫 Tupac Amaru， 所以 Tupac Pac 他的全名是 Tupac Amaru Shakur，所以他爸爸妈妈说你从小就要有革命精神， 他的这种反体制是真的是全家都是黑豹党，就有这个传承。
嗯，而且他应该是东海岸出生的，对吧？在纽约出生，在巴尔的摩这边算是长大之后才送到了加州去，
也是挺颠沛流离的。因为他亲爹后来就走了，后来就死了嘛，然后后爹也进监狱了嘛。他后爸也是一个不得了的人物，曾经因为去帮自己家的什么姑姑还是什么越狱，被上了 FBI 全国十大通缉犯的长达四年之久，被抓了。后来什么抢装甲车又被判了60年，大概是在哪年，前两年才放出来是怎么。就是他一家人都是很传奇的人物，所以当时他妈妈就很不容易，带着这两个孩子，他那个妹妹比他小两岁，是后爸生的嘛，就俩爸都不在，一个单亲的母亲，他歌里面也唱过，独自抚养两个 bad kids， 两个都不太听话的孩子，所以就辗转流离了好多个城市，最后再到西海岸的。
嗯，这个既有这个种族斗争啊，平权斗争，又有这种美国版的这种地域冲突的感觉，是东西海岸互相不服。
对，而且这一个有一点像我们说北京上海的感觉，它不见得是一个具体的事件，说我就不喜欢上海人，也不见得，它就长时间的数十年的这种纷争。你看像 Jimmy Kimmel， 美国的深夜脱口秀的主持人嘛，他就特别欠，他当年就没事就在纽约和 LA 的街头采访，说小朋友啊，或者是你觉得纽约人哪儿烦人，然后问纽约人你最讨厌 LA 什么，就他们这一种就不光是说唱，从文化从地理啊从心态方面其实是互相针对的。而且刚才你提到巴尔的摩嘛，
嗯，
他当时高中的时候在巴尔的摩上了一个艺术学校，他在那儿学的是表演啊写诗啊包括什么音乐啊，所以他那个时候应该是他的创造的才华慢慢就展现出来，而且也是那个时候遇到了 J 的
啊，就威尔史密斯前妻是吧？现在是，
哎呀，这怎么说呢？就他没正式离婚，就 J 的前两天之前说，但是我们已经很久没有互相称呼过老公老婆了，
嗯，
巴掌白打了。而且 J 的是为了宣传他的回忆录那本书，他特意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奥斯卡耳光事件，他不是 kick my wife's name out of your mouth 是吧？这个当时是非常的开心，对吧？而且你看他的眼神，是他示意 Will Smith 上去干这个事儿的。但现在就前几天他说那个意思啊，我很震惊啊，我们都好久没有互相称呼 wife husband 了，所以每一句都特别戳心。就 Jada 的很多的言论也正好把这个事情牵起来了嘛。他不是专门提到 Tupac， 就反复在提，就是说高中的时候两个人遇到，他还强调了一个事儿，他说当时我也在贩毒。你说你为什么？这他说我那时候正在我做 drug dealer 的时候遇到 Pac， 然后说 Tupac 是我的 soul mate， 没有见过跟我这么心灵如此的契合同步的人，就像兄弟一样的，就 soul mate 灵魂伴侣，这也是给威尔史密斯上眼药嘛。上次我们聊的时候 ，Storm 说一个观点，我觉得特别对，就其实 Will Smith 他一直想要成为大哥，
嗯，
但是就一直他没有成为大哥。八英里里面那个到最后说唱的大战的时候，那个 Rabbit 就 Eminem 演那个，他不是把自己的所有的缺点全说完了以后让对方无话可说，而且他揭露了对方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吗？你以为自己天天装是 gangster， 其实你读的是私校，父母双全，你的名字叫 Clarence， 当时下边所有人就疯了，他就有点这种感觉。威尔史密斯的话，那你看年轻有为，也是一直都是非常的良好的一路走过来的，就跟他们这些街头混的完全就是两个概念。所以 Jada 如果他要是专门提到了我也是混出来的话，所以就有点理解为什么他这么 diss Will Smith， 因为他之前的言论我们不也聊过吗？就为了推新书那个言论真是刀刀致命啊，全是冲着那个谁去的，威尔史密斯去的。
是，就感觉就是我们作为一般的就是围观者的话，对吧，就是看起来像威尔史密斯你在影视圈里面这么的成功，你卖的这个票房，对吧，曾经一度这是美国最高的票房，是你就是已经在外界看来你已经登顶了，但好像他在这个黑人文化当中是觉得自己没有那么的受到他期待的那样的一个认可。
尤其我觉得如果他没有遇到 Jada， 没有接触这个圈子的话，他可能还好。
嗯，
就比如说我是远望一个大哥，我可能不奢望我要去跟大哥比，你像 Biggie 也好，你像 Tupac 也好，因为英年早逝，所以他就被神化了。如果他们活到60多岁的话，很多事件他们的发言可能就大家就会人设崩塌等等。所以你去 打败一个神一样的人物，这不太可能嘛，他就不会去挑战。
嗯，
但就是因为 Jada， 我相信 Jada 如果在公开场合如此的，这不是一次两次的，之前那个红桌会谈不也是他逼着威尔史密斯当着他面说，哎，我出轨了这事儿，公开给大家看。我觉得他在这个感情里面可能也无数次的提到过还是大哥牛逼，所以威尔史密斯他或多或少都会去跟 Tupac 进行一个比较嘛，那这样就很拧巴嘛。你确实不能比，你是流行文化的一个非常非常成功顶峰的人了，但是 Tupac 他不是流行文化，他们就是地下文化呀。他之前他们参加其实都是嘻哈的各种颁奖，他们有钱什么也没有到顶峰级别，就没有到后面 Eminem 那种级别，就全世界痴迷那种级别。所以你从文化上来讲，或者你赚钱也好，或者你名声，你肯定超过他。但是呢，我还是觉得英年早逝让他们后来被神化了，就到了一个更高的一个程度。你们都不是，其实不是混一个圈子，没有必要比较。
是，就是相当于你的伴侣的前任是李小龙，就是这种感觉。
对对对。然后你说我天天做俯卧撑，那也没有用啊。再一个，他问题在于说，你看 Jada 就前两天刚说嘛，我最爱的灵魂伴侣是 Tupac， 这都多少年了，你把这事儿提出来了，威尔史密斯心里怎么想？也是挺难的他。
嗯，哎，刚你已经提到，好几次都已经提到 Tupac 和 Biggie 啊，这个也算是代表了东西海岸九十年代的天才啊。
嗯，
就听你刚刚描述，在整个比如说八十年代这西海岸的这个说唱，其实它的整个的风头是盖过东边的。那当时可能这种其实两边的这种较劲就已经很浓烈，它是怎么演变成九十年代我们看到的那种不断的爆发这种互相的仇杀？而且你像 Tupac， 他应该死之前很多年就已经被袭击过，身中五枪，但是他没有死，对，他后来到96年那直接就被干掉了。就这个过程是怎么一下子就变得火药味这么浓厚的？
对，其实这个事儿吧，东西海岸的说唱战争啊，就可以说战争，其实还是他们两个，还是 Tupac 和 Biggie 的事儿。
嗯，
70年代还是纽约是主场嘛。80年代初的时候，纽约也有非常有名的 Run DMC， 就他们把阿迪的鞋子卖火了，因为他们穿阿迪的鞋子。但是到了80年代末的时候 ，N.W.A. 就 Dr. Dre， 然后还有现在还在的大家比较熟的 Ice Cube， 当时还有 Eazy-E， 前几年那个冲出康普顿，
嗯，
讲的就是他们嘛。那个时候是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火，就他们刚才说 fuck the police， 正好赶上了所有的黑人青年跟警察都会有冲突，他们特别需要这种反抗的革命的思潮，就把这个结合起来一下就爆火了，这个时候西海岸就起来了。当时因为 Dr. Dre 是从这里出来，他又是一个天才的制作人，后来又跟 Snoop Dogg 又合作，包括这个 Suge Knight 也是有黑帮背景的，这一个非常厉害的可以说是一个管理者吧，他们做这个 Death Row Records， 你想想这帮人是混道上的，叫死囚，然后他们是把整个西海岸就推到了非常高的一个程度。后来 Dre 单干了以后又培养出来什么 Eminem 等等啊，就他是正好是一群天才都赶在了同时出现了，所以当时西海岸的风头确实挺盛，就90年代的时候一直到 Tupac 去世的时候，到95年96年的时候他们风头到了巅峰，东西海岸的争斗也到了巅峰。这过程其实挺复杂的，最开始 Tupac 那个时候他出了两个专辑的时候吧，Biggie 可能那个时候才刚出了第一张专辑，所以他们还是有互动的。 Tupac 当时去纽约的时候跟那个 Diddy跟 Biggie 还上台一起演出过，大家玩的特别好，因为就是惺惺相惜嘛，都是创作型的，而且是特别有个人辨识度的那种歌手。后来是因为什么事儿呢？就还是刚才说中枪的事儿，因为慢慢越来越有名嘛，他们又跟那个雪邦跟那个瘸邦又有一些关系，所以冲突一直都有。但真正冲突起来最大的误会就是 Tupac 去了纽约曼哈顿一个地方，他要录音。那这个过程当中呢，在楼里头突然就冲进去俩人，这俩人就到电梯拿着枪就堵住他了，给他开了五枪，就说打劫，就说你得跟着我们走，都上哪儿去，然后把东西拿出来。 Tupac 有好多老人回忆他说他不是装的，他就是虎，他很多事就是我就干，因为他确实街头出来嘛，就我不要命那种，所以他就不服，直接被开了五枪，开了肚子上。这个过程当中呢，他说他进到那个楼里之前遇到了 Biggie， 他的音乐团队，就他说唱团队叫 Junior Mafia， Junior Mafia 有几个成员呢，在楼下看着他们还招手呢。所以这个时候中了枪以后，就不管说是不是他们干的， Tupac 第一个想法就是我靠，你们要干我。因为之前大家只是简单嘴炮嘛，就还没有说很严重嘛。
他好像那次就怀疑是 Biggie 或者还有那个吹牛老爹制造了这个事情，
他当场就骂了。就是被抬出来的时候， Junior Mafia 就 Biggie 的那一群伙伴嘛，就过去就询问说，大哥你没事吧？他直接比了一个中指就被抬走了，就那个意思，我知道是你们干的。
嗯，
然后来 Biggie 也去跟他就是询问啊，或者说想跟他就嘘寒问暖一下。然后包括那个 Puff Daddy 就弟弟吹牛老爹到医院特意去看他，说不是我们干的，去澄清一下。但是他不信，这个梁子就结下了。东海岸纽约那边是弟弟带领着 Bad Boy Records 就坏小子唱片公司，西海岸这边是 Shook Knight 就长得贼壮的那一看就不像好人的 Shook Knight 老板带着他们。当时是 Dre 啊，然后 Snoop Dogg 还有 Tupac， 那时候 Tupac 没有加入，后来是加入，包括他们相关的很多这种帮派的人物就开始各种放死亡威胁了。
嗯，
结果没过了两个月，也不是三个月啊， Biggie 发了一首新歌叫 Who Shot You， 就谁开枪干你了，
挑衅意味非常明显啊。
对，然后Diddy 就给他解释说，不是，我们提前就录好了，只是正好最近发行了而已。那 Tupac 根本就不信呢，这里面有好多的歌词就他全解释成那个意思，你跟我挑衅，你不光是把我干了，你还要写歌 diss 我。然后后来他们就开始写歌就互相骂嘛，有一首最著名的歌就 diss track， Eminem 也有嘛，但是 Tupac 我觉得他应该是最早把 diss track 做成畅销金曲的，就实在是太好听了。我小的时候听的时候，比如说有一首歌叫 Hit Em Up，就他就回应Biggie 那一群人嘛，就那首歌的节奏极其的好，歌词极其的帅，而且他整个的演绎无敌。那首歌里面其实就是一个 diss track， 里面仔细听了歌词说的是什么呢，就把东海岸的 Biggie 和他那个 Junior Mafia 所有的成员都编着押着韵挨个的骂到不行，还有一些跟他们相关的都指真名道着姓的 diss， 而且那首歌变成了金曲，就极其的好听。互相骂了以后呢，这里面还有一个特别大的事儿，就到了95年，这两边都是拿了很多奖嘛。1995年的 Source Awards 颁奖礼 ,Tupac 等等一群人去了纽约。去了纽约上台就领奖嘛。然后 Dr. Dre 拿的是制作人。这个时候谁上去了呢？ Shook Knight， 也就是 Tupac 当时他们的老大嘛，公司老板上去了。上去了直接指名道姓骂了吹牛老爹。而且 diss 是整个东海岸，说在场各位兄弟姐妹都是搞说唱搞嘻哈的，你们如果不想要有一个制作人和老板要在你的所有的歌里面出现，要在你的所有的 MV 里面出现，非得假装自己也是一个歌手，不想要这样的老板的话，请来西海岸，我们 Death Row 欢迎你。
哇，
这矛盾一下就大了。你想 Diddy Puff Daddy 就吹牛老爹呢，在纽约呢是这个圈的老大呀，就一下戳中了他最柔软的地方，现场的小弟们也都疯了，就直接是就开骂了。后来 Snoop 上台的时候试图缓和了一下，但是场面极其不好看，最后这梁子就越来越深了。这是95年的时候，再往后的话两边的话就问题越来越大了。当时 Tupac 跟好多的明星名人都是朋友，跟泰森也是朋友，所以当时他们去赌城其实是看泰森的比赛，看完了以后出来就把刚才说那个 Anderson 给揍了嘛，就现在被抓到老爷子Keefy D 他的侄子还是外甥，这个 Anderson 被揍了以后回头就纠结了一群人开着车就把他堵住了嘛。其实也是在 Keefy D 这个书里面爆料的，他坐在那辆堵住他们的车的前排是白色的凯迪拉克，把谁呢，当时是 Shook Knight 就他们公司老板和 Tupac 坐在车里面等红灯，等红灯的时候一辆白色的凯迪拉克就正好停在他们旁边，这是埋伏的，所以他就不是说突然之间因为什么打了一下我就回头我要报复，现在的说法就那个 Keefy D 就说了嘛，早就拿了钱了嘛。就当时这个车把他并排经过的时候就等红灯嘛，直接就开枪了。 Keefy D 最近在警方就承认嘛，供认是后排开的枪。后排是谁呢？两个人，一个是他那个侄子，就刚才被揍那个 Orlando Anderson，还有一个人他没说名字，Tupac 身中四枪，Shook Knight 也被擦伤了，但是都是轻伤，就破皮伤，送到医院。送到医院以后六天还是一个礼拜就去世了。也当时这个事情就特别大了，整个西岸都要报复，而且包括刚才说 Anderson 也好，就是被抓的 Keefe D 也好，他们都是 Crips， 就是瘸帮的。所以这个事情导致后来96年才隔半年，就六个月的时间， Biggie 也好，包括那个 Diddy 也好，东海岸那边都也就发表了各种声明，说不是我们干的，绝对不是我们干的，我们也是识英雄重英雄的，我们也呼吁停火，呼吁和平。因为下面小的冲突也挺多，中间还有西岸的人被干掉呢，也是说唱歌手或者他们相关的人被干掉呢，呼吁和平。后来甚至 Snoop Dogg 就狗爷跟 Diddy 两个人一起开一个发布会，当时就呼吁和平。结果没几个月之后呢，就刚呼吁完和平大家停火， Biggie 死了。Biggie 是怎么死呢？ Biggie 跑到了 LA， 他不是东岸跑到西岸吗？他也害怕，但是他宣传第二张专辑啊，他第一张专辑叫什么 I Wanna Die 还是什么，也不是很吉利，第二张专辑叫 Life After Death， 就很不吉利的名字。他到 LA 去做宣传，而且要拍一首歌的 MV， 所以他在 LA 待了几天。一开始吧，参加一个活动颁奖的时候还被当地的歌迷给骂了，就下面的观众，你毕竟你到西岸了嘛，而且大家都觉得就是你们干掉的 Tupac。 第二天他本来原计划要去伦敦，但是有一个盛大的 party， 他就没去，他就留下了。这个 party 是当时说唱界嘻哈界的一些杂志啊，还有什么品牌就合作的，在一个什么博物馆，聚集了那种上千人，这里面有好多什么 Chris Tucker 这种演员啊，然后还有好多的说唱的歌手，什么 Missy Elliott， 就好多人都在那儿，还有好多帮派的人在那儿。这个事儿呢，当时干到半夜的时候被消防队警方去叫停了，说你太吵了等等。然后 Biggie 带着一群人，也是就像 Tupac 当时从赌城出来，他是头车，后面还有一群小弟呢，七八辆车，多少台车就出来了。出来了以后，因为人很堵啊，你一上千人呢，你散场往外走，他们去参加 after party， 在走的路上遇到红灯了，遇到红灯就停了，旁边贴上了一辆车，突突突突开枪，也是红灯，也是一个 drive by， 就开车经过的 shooting 嘛，也是身中四枪。送到医院不到一个小时就人就没了。所以这个事情后来在2012年，也就是11年前警方公布的报告，因为那个时候不是重启案件了吗，要查 Biggie 这案件嘛，一开始就悬案，然后后来十几年前重启了。当时就觉得哎呀特别可惜，为什么呢？奇迹般，他不是身中四枪吗，跟 Tupac 是一模一样，他身中四枪，里面前三枪都奇迹般的什么要害没打着，就都是什么从腿上手上穿出去了，唯一的第四枪打中了很多的什么动脉啊，然后内部的什么胃啊肠啊，打的心脏，就最后一枪才致命。不到半年的时间，两个最当红的东西海岸的代表人物就没了。后来也是 Snoop Dogg 和东海岸，反正大家坐下来一起去谈这个事儿，后来算也不能算是握手吧，至少算是言和了。等到再后面的话，他就没有这种真是开枪啊，真是火拼型的那种纷争了。慢慢就匪帮说唱也被大家抛弃了，因为 gangster 已经不那么流行了嘛，就大家就不是装古惑仔那种了，所以后面的话也就没有这种文化了。就即便像五十分也好啊，一些其他的说唱歌手吹牛说啊，我开枪崩过几个人，我中过几枪，有的不是被人拆穿都是假的嘛。包括我记得十几年前美剧里面都有，就两个说唱歌手互相 diss， 结果发现俩人是好哥们儿，就炒作呢，就已经就纯是只是嘴炮了，就不是用这种就真刀真枪的这个方式了。所以东西海岸的斗争的结束就是在 Tupac 和 Biggie 都去世了之后。
他这个是自然结束的吗？
没有没有，就其实他们当时就 Biggie 死之前，比如 Snoop Dogg 代表西海岸这边，跟 Diddy 代表东海岸那边，就一起开个发布会嘛，就呼吁说大家就粉丝也好，兄弟也好，帮派也好，就停火，大家就别这么干了，已经失去了一个 Tupac， 咱们就不要再失去别人了。那结果没过了两三个月， Biggie 不也死了吗？然后后来又是业内召开了东西海岸的一些主要的人物，也是一起谈了一下，就大家就各自回去安抚自己的人呗，就不要再互相寻仇了，因为就冤冤相报何时了嘛，你这样其实说白了，大家已经这些人都是有钱人了，已经不是街头混子了，你说这你损失多么严重，
二十来岁刚挣了这么多钱。
对呀、啊、对呀、啊、你像 Shook Knight 也好，你像 Diddy 也好，那更有钱呢，老板呢， 我何苦为了嘴炮搭上性命呢？所以到最后的话，两边基本就算是和解了。嗯，再往后到 Eminem 的时代，那东西海岸的合作那就太多了，就大家经常有些串联了，然后包括一起去写歌都有，就现在就已经没有这个东西了，就东西海岸的这种纷争了。
是，哎，其实刚你整个描述里面啊，这些互相报复，包括一开始其实就讲了，像这批人为什么说会有匪帮说唱这件事情，对吧？因为他们原本就是在街头长大，甚至自己干的就是这种卖药的活，或者说他干的其实就是这种带有黑帮性质的这样的一个存在啊。但这批人我们的理解啊，其实一直到现在还是有啊。你怎么看待比如说从90年代末一直到现在的话，整个的美国，你刚说到匪帮说唱他在示威他的整个的一个衰落，但是为什么比如说00年以后我们看到的像是也一直是我很感兴趣的，像 Eminem 的那种完全是个白人，对吧？然后
对对对对，
而且他自己也算是一个 Tupac 的一个崇拜者这样的一个身份，对吧？他来取代一个作为这样说唱界的王者的一个身份，这种转变他好像已经不再是一个黑人文化的东西了。
对，你说这个其实特别重要的一个问题，而且说唱歌词里面的类似于这种，就我是 OG， 我 Gangsta。你像原来那个，我小的时候第一次听 G Snoop Dogg 那首歌，就是 Nothing but a G thing， G 就是 Gangsta， 就是我们天天就 Thug life 或者 Thugs for life， 我这一辈子我就当黑帮。就他们那个时候崇尚那种文化，就像90年代我们喜欢古惑仔似的。
嗯，
你现在身上你再纹一个蓝墨水那种龙，拿一个菜刀站在街边上，大家就觉得好土啊。它其实已经过气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再一个，现在歌词里面也会去炫耀啊，我有钱呢，然后有车呀，有什么好，但是少了一些说我出去干仗啊，我怎么怎么样。他有的会说，比如说你 Cardi B 老师前几年不是吹吗？啊，我年轻时候我在街头上我是给人下药，然后抢他们钱。对吧，他也是会说哇我是正宗的 Gangster， 我是 G 这种感觉，但已经不是主流了。你说那个 Eminem 这个事儿啊，咱们先说他白人，白人其实成功很难在这行里面。
对，
包括他的回忆录里面就一直在感谢 Dre， 就 Dr. Dre， 包括那个 I Need a Doctor， 和他早期的很多歌里面都写了，就说 Dr. Dre 为了他是孤注一掷，整个行业有很多人看不起这一个选择，但最后他还是真成功了吗？我觉得 Dr. Dre 主导了 Eminem 和至少说一部分说唱的潮流
啊。
那 Dre 他本身那可是匪帮说唱的泰斗啊。那最开始火的时候，西海岸这个东西火的时候，那他就是核心人物。后来他离开了 Death Row Records， 大家可以去看他的一个纪录片，网飞上也有那个纪录，叫 Defier 等等，反叛者嘛。他也是看不惯 Suge Knight 那种做派。你看 Suge Knight 已经那么有钱的一个 CEO 级别的人物了，手下有这么多音乐的版权，赚了这么多钱，就是几年前不知道是因为匪帮的帮派的关系还怎么样，就开车把人压死了，直接现在入狱几十年。你说你还是一个流氓的做派就没有必要吗？但 Dre 的话他是一个天才，他年轻也在街头上混过，但是他不是那么的 thug， 他唱歌是那么唱，所以他后来离开了以后自己去创办公司，他也在转向。我你看 Eminem 他里面就不说这个，他 diss 别人他也不吹牛，因为你看他小的时候长大的环境，在工厂在什么地方，他不是那种街头文化不一样。就所以这个 Clarence 这里面我就突然想起来，他当时他的名字 his real name is Clarence， 下边大家就不，因为你要是真是街头混的，你不得起名什么 Lil Wayne 什么什么，或者是 Thugs 这种名字吗？ Biggie 为什么叫 Biggie Smalls， 他是有一个梗，是一个动画还是什么电影里面人物，但他的真名非常不适合在街头拿出来，他的真名叫克里斯托弗·华莱士，就白的不能再白了。你就听这个，在这个圈儿肯定不能成名了。
嗯，
所以 Eminem 的时候就转向了，就很商业化，而且他的搞笑的色彩特别强啊。他那个 MV 是特别好玩啊，所以他吸引的是完全一个更新鲜的一个群体了。
嗯，
那是泰斗级别的 Dr. Dre 亲自把握的方向，你看 Eminem 的商业的成功绝对比之前这些大佬都有成功，
而且算是把这套普及到了全世界。
对对对，而且你说你要是真是纯是 Gangster 那个东西的话，可能没有这么大的一个接受的程度，全世界接受的程度。
嗯，
其实是 Dr. Dre 自己的一个想法，就是我们不要搞那 Gangster 那一套了，我们要赚钱，我们要发展音乐的话，我们可以干正行啊，对吧？而且你看人家后来又跟苹果合作，又做耳机，人家太正行了。就他的商业头脑和他的音乐天才真牛，所以你就看他已经完全不是 gangster 那一套了。 现在 Dre 这一出来的话，也感觉啊，这受人尊敬的老大哥，
嗯，洗白上岸了。
对对对对，包括他做耳机，包括他做就后来，他的新公司其实都是在走一个新的路。但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他那个纪录片，就什么反叛者的，你可以看到他的心路历程。他最开始是就大家都是 thugs， 就都搞 gangster 那一套，他还搞。但后来的话，他还想就我现在想去做新的音乐，或者想走新的路线。事实证明是成功的嘛？就他搞啥都成功，这个人确实天才。
对，这也是我觉得特别神奇一点，因为黑社会这种形态其实大家都不陌生，对吧？意大利人、爱尔兰人，那中国古代也有的，日本的，对吧？这雅库萨就没听说过哪个黑社会最后搞出一套艺术流派的。
对，
就黑人这套街头帮派文化，确实是他最后能够进入到艺术领域，在音乐上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感觉是个非常独特的一套文化现象。
对对对，而且其实从嘻哈文化一个大的广泛的面来说的话，你像街舞也是那时候出来的，帮派们当时不是说我们斗舞，那不是省掉开枪了吗？是吧？它其实也有正向作用的一个东西，
它其实也是一种街头暴力的替代方案。
对对对对，包括你看那种 rap battle， 大家 freestyle 一下，其实 Biggie 最开始出名的时候也是有一小段视频，就他在大马路上 freestyle 去怼别人，就特别像八英里里面那个就 rabbit Eminem 年轻的时候干的事儿。他那个时候当时不也是97年他一段视频，后来 Dr. Dre 看到是这谁，这小伙给我飞过来，我要跟他聊。所以他们都是那种在街头去互喷，其实比打架是不是能好一点。但当时黑人街头文化包括穿着那种肥大的衣服，因为家里没钱嘛，穿的都是哥哥姐姐的衣服嘛，也影响了世界。但是背后这种犯罪咱们肯定不鼓励，不过就机缘巧合之下产生了很多这个文化，确实是影响世界了。
是，而且你想这批人他如果只是在原来的那个帮派环境里面，其实都是一些小透明，对吧？他们其实既不能积累起财富，也不能在那种依托暴力的环境当中成为一个什么人物，但是说唱这样的一个，对吧，维度下，他们可以成为巨星，成为很多他们的同类崇拜的对象。就我特别有印象的一点是，我们今年九月份不是组了个团去肯尼亚嘛，我们就去了那个全世界最大的那个贫民窟内罗毕的那个基贝拉，有三分之一的人住在里面，里面100多万人。我们在里面就看到了一个说唱歌手，他同时也是这个算是基贝拉里面的一个帮派成员，就是一个很瘦的一个小伙子，但是他的那个说唱天赋确实也非常的厉害。当然因为肯尼亚以前是英联邦国家嘛，他是英语说唱，就你明显感受得到他有这样的一个技能，他在里面的那种存在感，就是别的小阿弟聚拢在他身边那种感觉，其实是让他在这个社会组织当中是拔高了他的这个位置的。而且他自己在 YouTube 上也有自己的一个频道，大概有什么4万订阅。
哦，那不错。那我就想呢，如果他要搞 TikTok， 没事就上来 freestyle 一段的话，那真的能改善生活呢。其实就像你看，成为篮球明星进 NBA， 就很多就 ghetto， 我们说街头什么 hood 长大的很多的黑人小孩的梦想嘛。但另一方面不就是成为说唱歌手嘛，说唱明星，好多人就慢慢混就混出来，但大部分不就没混出来嘛。但有一些如果能混出来的话，就真能改变生活。你有天赋的确实是可以。你像 Eminem 不就是吗？穷人家庭到最后出来了，哇，那世界巨星，确实是才华。
是，而且就是不同种族他选择的这个出路不一样，对吧？可能华人就是你去考试进藤校，然后做一些专业人士，这是一条很明确的路径。那对于很多黑人社区的小伙子，他没有这样的条件的话，他选择去成为运动员，对吧？或成为说唱歌手，那对他来说是很现实的一个路径。
对，这个话说起来，就当时 Tupac 去世了之后呢，他有一个叫 Tupac Shakur Foundation， 就家人给他建立了这么一个基金会。这基金会呢，就拿他的例子嘛，警示大家嘛，就不要去混帮派
啊，
就帮助黑人社群里面、族群里面的那些年轻人去学艺术。Tupac 不就是嘛，靠这个走出来了，让大家尽量远离犯罪。其实他后期的好几首歌，唱的都是身边一个 G 死了，
嗯，
就很年轻，估计20多岁就死了。他经常说会不会对于 G， 就对于 Thug， 对于 Gangster 有没有天堂，我觉得会有。但是后来他也在反省这些事儿嘛，
嗯，
那基金会也挺有意思的。那基金会现在是他妹妹在运营，他妹妹当年96年哥哥去世了以后，他也是有那么一两年走不出来，就心理上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后来心理出现了一些问题也去就医了，所以现在基金会也帮助了这些心理方面健康黑人的年轻人等等。然后前几天这 KVD 被捕了以后，妹妹也出来发声了，说终于得到了我们的需要的正义啊，需要的公平啊等等。
就是你刚刚也说到过，不论是像 Tupac 也好，还是像 Biggie 也好，对吧，他们都有那种诗人气质， 你包括我们去听他歌，去看那些歌词，其实有时候感觉这歌词虽然会用到很多的这种，比如说枪战呀，或者说怎么样的这样的一些，整体还是比较正能量的那种感觉。
对，他其实你看，有人说他是诗人，有人说他是思想者，有人说他哲学家嘛，就是在说唱歌手里面哲学家嘛，这些确实是他的歌词里面，包括他有一些很暴力的这种行为呢，有人就把他比成 Malcolm X、
黑人领袖，
对对，黑人领袖是跟他有一点像的，也是慷慨激昂，非常能够鼓舞人，但是呢他选择的不是马丁路德金非暴力的，他是比较直接的，所以这也是他当时的一个问题。但又说回来了，那个时候本身就是诽谤说唱，你不管是人设也好，是本性也好，大家喜欢的就是那个东西，而且那个时代火的就是那个东西，所以两相就影响之下，他的人设可能就更加这样了，他的本性可能也更加这样，就导致最后大家拔枪嘛，所以很悲剧的一个事件。
哎，你今天看起来啊，21世纪以后这20年美国这些说唱，它跟90年代这个匪帮说唱时代它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区别或者变化是什么呢？
我个人觉得是歌词 Beats 这个东西，因为现在科技更好了，甚至来说就不知道有没有 AI 的效果或者怎么样，实际上想找到一个能够非常朗朗上口的这种节奏，我觉得是比那个时候更容易了。因为看当时的纪录片或者是一些相关的视频呢，包括 Dre 也好，甚至后来康爷也好，他年轻的时候也都是用很简单初步的设备去做这种，到后来大家觉得哇太牛了，特别有天赋的这种节奏。那歌词呢，就现在我本身还很喜欢听说唱的，但我觉得现在他的歌词呢，很多他也不算说唱，就念吧念吧就出来了，就是就像狗爷前些年说的，十几年前说，现在叫什么说唱，就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嗯，
更有后世者把他那段视频后面配上了几十个当时流行的说唱歌手的歌词，就是一样。而且我觉得你哒哒哒哒哒哒哒都可以，问题在于你的歌词，你确实是比不了当时 Tupac 那种，他是有思考的。
嗯，
他不是光是我跟你炫耀啊，老子有车有什么？你看现在就包括在哎，可能十年前了吧，就 Soulja Boy 那个什么 Crank That， 大家听完了之后哪有歌词啊？现在这个说唱就这样了吗？但现在回过来看的话，那可能还不算是最严重的。现在那个歌词，我觉得真的是除了几个比较好的什么 Kendrick Lamar 以外的话，大家那个歌词写的就真是还不如 AI 呢。我喜欢 Eminem 也是，你如果仔细听他的歌的话，他里面不管是开玩笑也好，他是 diss 也好，他里面讲一些社会化的问题也好，包括他当时骂布什啊，骂这美国出兵等等很多东西，那个歌词真是天才，真的是非常非常，就他在保持押韵的同时，他能整个一个歌他讲一个故事出来，他配合那个 MV 也特别好，那这个同时呢，就整个的艺术性，包括他的文字的观赏性都没有丧失，我觉得现在就没有这种，就或者很少有这种。
最后你要不向我们听众啊推荐一些相关的纪录片呗，你刚刚也提到了很多对吧，就是因为我自己拉你来做这个话题，就是因为我觉得像它背后的这段历史其实非常有意思，那么有大量的当事人对吧，在美国这个影视工业环境下，尤其最近 Netflix 它推了这么多的纪录片出来对吧，这里面其实有很多题材是跟这个相关的，推荐几部。
好，就刚才我说的调查的 Biggie 和 Tupac 的枪杀的案件，有一部美剧叫悬案，叫 Unsolved The Murders of Tupac and Biggie， 就这一部悬案我觉得是可以看的，它里面讲的就是 Biggie 的案件在被重启的时候，顺便又这些探员又去调查了 Tupac 的案件，把两个案件背后的一些人，包括 KVD 被抓的人，包括后面我们今天谈到的一些可能的嫌疑犯，这里面都会出现。还有一部呢是背景的，背景这里面也讲了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就讲了 Tupac 和 Biggie 的事件，叫 Hip Hop Evolution 嘻哈进化史。这一部纪录片做的特别特别好，也是网飞的啊 ，Netflix 上面有。还有 Biggie， 哎，这应该是这两年出来的，叫 Biggie。I got a story to tell， 就 Biggie， 是我有故事要讲，专门讲的是 Biggie 的，里面也讲到了他们两边的争斗啊，和他遇害的事情。还有一个就刚才我们说 Dr. Dre 他的心路历程怎么成长起来，后来他怎么去把 Eminem 扶植起来，他整个的转向就从匪帮到商业化到最后各种商业的成功，那个是 HBO 的，叫 The Defiant Ones， 反叛者啊，什么叛逆者，讲的是 Dr. Dre。 还有一个叫 Jimmy 的，也是一个制作人，他们两个的故事，我推荐这四个。刚才我想起来一下，你看他们两个的案件到今天已经是26年27年了，
对，
但他们两个去世的时候 Tupac 是25岁， Biggie 是24岁，就悬案没有解决的时间都已经比他们在世的时间都长了，这是挺令人唏嘘的一件事。
嗯，是，就如果他俩其实如果没有这些事情的话，其实他们也就是70后嘛，对吧，那个像 Tupac 71年的，对吧，今年也就刚50出头，但比很多人要年轻很多。
是，而且如果以他们的情况，如果后面像 Dr. Dre 一样不混黑帮了，慢慢去走到其他的路子的话，尤其 Tupac 还演电影呢，虽然演的都不怎么好，他其实50多岁正当年了，还可以出来巡演啊之类的。那这尤其他们如果不需要跳的话，光是唱光是说的话还是可以演的。哎，如果还在世的话，你现在搞一个比如说20年后大和解Tupac Biggie 联袂全球巡演，你是不是大家谁都得去买？
嗯，不过那样的话他们今天的地位可能没有现在这么高了，你非常年轻的时候巅峰的时候突然死去，其实让他们一下子就永恒化了。
啊，英年早逝是不好，但是也给了后人很多怀念的空间。我想起一句话，就当时 Tupac 还在世的时候就说谁也阻挡不了我， Only death can stop me， 就只有死亡能阻挡我。但是后面又说了一句，就即便如此，就我死了之后我的音乐仍然会被流传，就 My music will live on forever。 他这个还真说对了，就直到今天仍然有人在听他的歌，这都快30年了。我觉得这个力量是非常强大的，
尤其是你作为比如说像中国的这些听众们，对吧，如果要去了解美国的这个黑人文化，这个东西我觉得是避不开的，否则的话你是没法去捕捉到这样的一个群体，他们的一个情绪，他们的一个你包括从艺术从审美从很多角度上，就是他们的一个精神世界是什么样子。
而且如果是喜欢像这几年中文说唱比赛的一些朋友，也可以试着去看一下90年代这些大佬传奇的人物他们的歌是什么样的，你会很开心的，就每个人的风格完全不一样。你看就比如说 Tupac 身边这几个人， Dr. Dre 一张嘴你就知道是 Dre， 然后 Snoop 就懒洋洋爱死不活那个感觉，然后你是 Tupac 整个人就释放着生命力，绽放着这种力量，就每个人都不一样，就包括你像 NWA 的时候他们所有什么 Eazy-E Ice Cube，就很难得，每个人有自己的特点，这就跟今天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风格。有兴趣大家可以去听一听 Tupac 和 Biggie 的一些歌。
嗯，好，今天非常开心啊，就是古大白话来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你对于这个美国的流行文化，尤其是这个说唱啊，东西海岸的这个说唱战争提到的这些，其实是一些非常了不起的人物。未来的话也希望有一些类似的话题，对吧，继续来互左互右跟我们做一些你的分享。其实听你个人讲聊这些东西其实非常有意思，你这个东北人自带这样的一个输出天分啊。
对，我们喊麦也跟这个差不多嘛。
差不多，真的差不多。
就跟早期形式差不多，比如说70年代当时 DJ 自己在上面做 MC 就喊啊、哦、大家举起手什么什么，就其实那个时候初期的时候就很像是东北喊麦差不多。
行啊，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好，拜拜。